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兵不厌诈，残酷的战争告诉我们，所谓和平公约不过是一张废纸，在流向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道德信义。面对强大的汉兵，项羽无力书写以少胜多的军事神话。当混战多年的局面就此结束，等待项羽的将是怎样的明天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楚汉垓下之战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著名战役之一，有东方滑铁卢之称。项羽在他生命燃尽的最后时刻，用一段动人的千古爱情为自己照亮了一程黑夜。项羽退守垓下后，诸侯联军重重包围，夜里在高岗之上，汉军高举火把，有如群狼窥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十面埋伏，但是更可怕的是汉军十万人大合唱的楚歌。这歌声有如万箭穿心，惊心动魄，悲怆的歌声冲击着楚军每一个士兵的心。这是多么让人揪心的一幕啊！项羽也被歌声惊醒，他心忧如焚，难道刘邦已经把楚国的土地全部拿下了吗？怎么这么多人在唱楚歌？此时，憔悴的虞姬守在项羽身旁，美女配英雄，霸王别姬不愧为千古绝唱。项羽凝视着虞姬，心如刀割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江河日下，项羽做梦都没想到他英雄一世竟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他，从吴中走向彭城，又向巨鹿，又向咸阳，整个中国绕了一圈之后，又把他推到了垓下这座坟墓。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命运。项羽拔剑而起，慷慨悲歌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追不逝，追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项羽唱完，左右悲泣不已。这时虞姬也舞剑贺歌，对着项羽悲凉地唱道：汉军已掠地，四面楚歌声，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。虞姬唱完，拔剑自刎。项羽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虞姬已经缓缓倒下。项羽怀抱虞姬， 美人眼如迷雾，嘴角似乎有一丝欣慰的微笑。虞姬没有死在兵匪之手，也没有孤独地死在高山之上，而是长眠在爱人的怀里。项羽似乎读懂了虞美人的笑，她是为我而死，她以死来绝我儿女情长，冲出重围，这是一个多么绝望的用心良苦的自问呐！就算死在千军万马中，也绝不坐而待毙。出发。午夜，项羽整肃待发，但是他发现汉军的楚歌使楚军全军都笼罩在一片死气之中。项羽感到自己这几万丧失信心的楚兵冲出汉军五六十万众的包围圈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要想撕开汉军一个裂口，何其难哉！可项羽的回答是，我只需要800骑兵就够了。在使用骑兵方面，项羽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。现在项羽要用这800人刺穿汉军最薄弱的阵地，向南遁去。项羽这个突围战打得惊险蹊跷，天亮时汉军才发现跑掉的竟然是项羽，这可了不得了。灌婴率领5000骑兵发了疯的去追。等项羽到达淮河时，只剩下100来名骑兵。当项羽逃到阴陵时，迷路了，两条路摆在面前，却不知道哪条通彭城。很不幸，项羽问路的时候却碰到了阎王派来的索命鬼。
大势已去，虎落平阳，项羽霸道的一生淹没在悲怆的楚歌之中。虞姬自刎，用清风的寒光在霸王的心中烙下了不灭的印记。兵败乌江，大势已去的项羽能摆脱命运的束缚吗？置之死地的他能获得重生的希望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这是一个农夫，他眯着眼瞧了项羽一眼，似乎认出来了。农夫也听到了追杀声，明白了，项羽是在逃命。农夫只对项羽说了一个字：左。没跑多久，项羽发现上当了，农夫所指的路竟然是一条死路，路的前面是一片大泽。没办法了，只得折身返回。这时灌婴的骑兵追来了，来了就杀吧。项羽再次突出包围奔逃，当项羽抵达东城时，只剩下28名骑兵。汉军骑兵数千人再次包围项羽，28人对5000，项羽知道跑不掉了，唯有一战。项羽对手下的骑兵说道：我从起兵到现在整整8年，8年来身经70余战，从未败绩，今天却被困于此，是天亡我，而非我不懂兵略。现在我证明给你们看， 破敌军，斩敌将，砍倒红旗，以此来证明今天的一切是天亡我的结果。项羽把28人分成4队，向4个方向突围，越过大山，在东边集合。此时汉军已从4面8方向项羽杀来。项羽指着敌军说道：看好了，我现在冲下去斩下一将给你们看看。说完，项羽直向汉军而去，汉军纷纷溃散，有一员将领果然成了项羽的刀下之鬼。灌婴这支骑兵也不是吃白饭的，项羽冲出包围，在大山东侧分3处集结时，汉军也分兵3处再次围堵项羽。既然甩不掉，只能大开杀戒了。项羽再次向汉军冲去，如猛虎杀入羊群，横冲直撞，斩汉军都尉，连杀数百人。项羽复聚28人，数了一下，损失2人。项羽不无得意地说道：你们看到了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20几人俯首称赞：大王果然英勇无敌。接着项羽趁汉军惊魂未定，再向东逃，抵达乌江。乌江亭长正在江边等待，亭长对项羽说：这一带唯有我有船，请大王上船渡过长江，汉军就算来了也没有奈何。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数10万人，大王可以卷土重来。项羽笑了，这是欣慰的笑，也是悲凉的笑。欣慰的是，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江东父老仍然牵挂着他；悲凉的是，他曾席卷天下，如今以何面目见江东父老？项羽决定放弃渡江，他对乌江亭长说道：天要亡我，渡江又有什么用？我8000江东子弟渡江，竟然没有一个跟我回还。您的好意我心领，我所乘乌骓马舍不得杀他，就把他送给您吧。灌婴的骑兵追到长江边上，项羽命骑士全部下马接战。项羽冲进汉军，击杀数百人，身负10余创。项羽看到汉军中有一个老相识，就是骑兵参谋官吕马童。项羽指着吕马童问道：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？吕马童大吃一惊，指着项羽对将军王毅说道：他就是项羽，千万别让他跑喽。项羽一笑，对吕马童说道：我听说刘邦以1000金封1万户侯够我人头，今天我就替你做这件好事，把人头送给你吧。说完，项羽拔剑自刎，王毅一刀砍下项羽头颅，接着汉军一下子涌上了10个人，对着项羽的尸体狂砍切割。最后，郎中杨喜、骑司马吕马童、郎中吕胜及杨武各得一体。项羽死了，英雄谢幕。晚唐大诗人杜牧为之赋诗一首：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辱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项氏发家是因为项羽先祖世代为楚国大将，被封到项地， 所以姓项。项氏到项燕这一代更加威名赫赫，项氏家族的英雄主义精神代代相传。项梁接过了项燕的棒，项羽又接过了项梁的棒，前赴后继，勇往直前。项羽天生具有贵族式的英雄主义，幸运的是项羽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，可怕的是项羽把家族的光荣历史推向了巅峰。
旷世英雄的千古传奇，刀光剑影的政治较量，军事天才的凄美爱情，英雄末路的悲怆选择。项羽用一生书写了以少胜多的军事传奇，演绎了英雄美人的爱情赞歌。项羽的败亡宣告了刘邦的开始。面对一个新的时代，刘邦将如何指点江山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对项羽来说，为家族荣誉而战是祖训，衣锦还乡是梦想，所以与其说他无颜见江东父老，不如说他无颜见项氏祖宗。由此看来，项羽的自杀既是解脱也是宿命，所以他最后为自己的死又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借口，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。对暴力的迷信使项羽陷入了走火入魔的状态，他以为暴力能扫平一切，建立起一个新的时代，可没有人道的暴力将会毁灭自己。项羽自杀后，西楚王国全部投降，独剩鲁国继续抵抗。鲁国之所以不投降，是因为项羽曾被楚怀王封为鲁公，鲁国人民忠孝，誓死不投降。于是刘邦调兵遣将，准备屠城。刘邦兵临城下时，突然听到城里传来的雅乐和读书声，这一幕太震撼人心了。一个渺小如卵的国家，只要轻轻一碰便马上破碎。刘邦明白了，这就是忠君呐。感动涌上刘邦的心头，他叫人把项羽的人头向鲁国悬挂，告诉他们项羽已经死了，天下从此姓刘。鲁国证实项羽已死，开城投降。这黄昏里的哀曲缓缓地为历史拉下帷幕。刘邦以鲁公之礼安葬项羽，亲自主持祭祀，放声悲泣。过了这一夜，明天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朝代，它的名字叫做汉朝。公元前202年十二月，刘邦彻底消灭项羽，项伯因为屡救刘邦有功，被封为列侯，赐姓刘氏，但是绝口不再提当初与项伯约好的婚事，项伯当然也不敢提起。刘邦迅速还军扑回定陶，定陶是韩信驻军所在，跟上次一样，韩信还没醒过来，刘邦就冲进帐中夺了将印。韩信对刘邦毫无反驳之言，夺帅还是小事儿。刘邦再给韩信出一道难题，搬家。正月，刘邦迁韩信为楚王， 往淮北多下批，理由是异地无后，你熟悉楚地风俗，天下再没有人比你当楚王更合适了。实际上当时楚国是比齐国大，但是论经济实力，齐国远在楚国之上。况且韩信已经在齐国培植私人势力，如果不早点拔掉这颗钉子，势必危及天下。刘邦终于舒了一口气，百万军团的大将军也不过如此。紧接着刘邦下达敕令，天下纷争八年，老百姓折腾惨了。今天下事毕，除死囚外，囚犯统统释放。回头想想，刘邦当初为什么造反？他最初的想法不过是要回到沛县，跟老婆孩子好好生活。然而，命运在这趟单程列车上，一切都由不得人。于是刘邦当了沛公，当了汉王，再走向最后的位置，皇帝。诸侯们一致上书，说的都是一样的话，我们共尊汉王为帝，请汉王不要推辞。刘邦推辞道，我听说呀，这皇帝的尊号是贤能的人才能具有的，我可承担不起。不消多说呀，这当然又是作秀，这就是中国思维，明明是行，你嘴上呢还得说不行，你明明心里想当皇帝，嘴上还得说哎呀我不想当。但是如果谁真不让他当了，刘邦肯定第一个杀他。于是诸侯们再次上书说道，大王平民起驾，诛灭暴秦，平定四海，分封诸侯，如大王不受尊号，我们将以死相见。按照作秀的规矩，双方往还的次数不够三次，所以刘邦还是必须得拒绝。最后你来我往，算起来也不止三次了。刘邦装作无奈地说道，既然诸君觉得我合适当这个皇帝，那我只有勉为其难，多为国家做点贡献了。二月三日，刘邦在泗水北岸筑坛登基，只见刘邦缓缓走上高坛，一人独上，一览万山皆晓，诸侯伏地而拜，皇帝万岁万万岁。吕雉由王后升级为皇后，太子刘盈改称皇太子，汉朝首都暂定为洛阳。
汉王朝成功建立，刘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。拥有非凡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魄力的他，将使用怎样的手段来稳固这得之不易的基业？刚刚建立的新王朝还会迎来怎样的风风雨雨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